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的妥拉十岁第二十六周第八天。第八天，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九章一节到十一章的四十七节，伴读的先知书是撒母耳记下的六章一节到七章的十七节，以及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的七章一到十九节和八章一到六节。感谢主，我们来到了这个四月份，很多人正在放春假。那实际上下个礼拜我们也进入到尼散月，那我们知道这正是一个逾越的月份。那在我周遭的许多的弟兄姊妹跟我的分享，我已经感觉到有一个行动，好，已经正在开始，好，所以在这个新的季节，圣灵呼召我们超越自我的边界线和宗教的限制，我们可以自由地揭开那些限制我们的旧标签，包括打破禁锢，摆脱捆绑，走出旧有的潮旧和常规，打开选择，推倒边界，打破玻璃天花板，扩张我们的领地。以前我们的许多决定都必须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选择这个或那个。但是现在呢，我们进入了一个混合的季节，就是我们可以兼顾两者。大卫曾经是牧羊人、音乐家、盔甲手、战士，后来成为国王。在每一个新的环境中，他的内在都会被激发出来。你也是如此，因为你已经远远超越自己被贴上的标签会被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一生他都是敬拜者，但是他同时可以是一个战士，他同时可以是一个君王。所以我们的角色正在改变跟扩展。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圣洁的生活和创造性的思维将是一个极大的组合，一批新的国度先锋、企业家和创造者正在崛起，他们拥有圣洁的胆识和基督般的谦卑，这些先知先觉的开拓者将开辟新的道路，开创新的局面，推倒疆界，夺回敌人的领土。他们不会整齐划一的归入一个类别，他们不符合宗教的刻板印象，他们会打破陈规。请问他是你吗？他们很难被贴上标签，也很难被定义，他们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他们远不止这些，他们的身份牢牢扎根于基督，跟随圣灵的风进入广阔的空间和未知的地方，探索并表达天父在你里面编织的一切。在陌生的道路上，你会发现新的喜悦、果实和成就。弟兄姊妹，我真的感知到环境中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变化，特别在我身边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往规划很久跟国度有关的，好像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艰难跟挑战，但是仿佛在这个季节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转折和突破的机会来到。所以祝福大家把握这个尼散月，这个跨越的月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复习。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讲到，神与我们立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六章那边讲到这个会幕的建立，然后你就会看到对应到利未记会幕的肃立。然后我们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的祭司讲到祭司的职分，对应到利未记，也就是我们这两周在读的高利祭司。 然后呢，我们从出埃及记的31章的制造的指示啊，然后对应到出埃及记的35到40章制造的进行。但是这中间呢，穿插了一个金牛犊的啊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我们看到，接着呢，祭司之后呢，就是洁净的指示，它对应到了27章。然后你看到这中间就是赎罪日的一些的过程，就是让洁净啊，使我们可以成圣的一个途径。那么这个呢，就回对应到出埃及记一开始的19章，神与我们立约啊，成为祭司的国度。第8天可以说是啊会幕的开幕典礼，也就是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预备啊，这个指示了蓝图，然后开始建造，然后开始讲到祭司的责任，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金牛犊的考验。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到了高利祭司，到了第8天，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开始。然后你会留意到这边讲到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呢，一切的过程都照着啊这个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到了最后可以说是最高峰，当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摩西祝福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就向众民显现。但是不料就在最荣耀的高峰，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看到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会发现整个荣耀的高峰戛然而止，竟然有一件这么样的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就是亚伦的2个儿子啊，就是被击杀。那么我们想到本周的妥拉叫做第8天，而第8天啊，我们在下周我们就会看到第8天正是以色列行割礼的日子。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在一个新的开始，神为他的儿女上了一个功课，为他们行了一个割礼。而且我们实在是看到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因为当他们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你没有想到当你靠近神这个荣耀的核心，其实你应当有的态度是战兢，而当这样的一个轻慢造成的结果却是被击杀。所以啊，在利未记的10章9节，我们就看到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很可能暗示这个亚伦的2个儿子很可能喝醉酒了，所以呢，他们行为上欲举做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那么什么是燔火呢？啊，基本上这个点燃香炉的火应当是从铜祭坛引过来的，或许他们用的就不是铜祭坛的火，也或许他们在整个的献祭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过了这个神所定立的界限。但是无论如何，后来 这个神就明令说，你们在服事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并且告诉他们说，他们最主要的职任是将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我们以后看到凡是摸一些不洁净的都被致死，我们就会发现说，很可能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些不洁净的事，就是不在神定规的事，以至于被击杀。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说，又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也就是祭司将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任是神吩咐摩西的，而现在祭司要把摩西所吩咐的很如实的、很忠诚的把他教导传承下去。所以如果一开始第一天他们就走歪了，那么走了两代三代，岂不是就把神的吩咐完全扭曲吗？所以神在一开始他就订立了一个疆界，他就树立了一个准神在那里，也让百姓可以完全的敬畏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利未记的十一章，那就讲到很多的这可吃不可吃的洁净和不洁净的以至于呢百姓要在吃的事上分别出来。其实因为它里面的记载非常的多，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透过这个洁与不洁正在保护他的儿女。因为当时不可吃的不是传染病很高、寄生菌很高，否则就是胆固醇很高，这是神对他儿女的保护。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亚伦的两个长子，他们献上未曾吩咐的燔火，就是来自天上的火呢，本应当烧尽祭物，连他们都把它烧了，就是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亚伦的喜悦变成了哀悼，亚伦沉默了，曾经是摩西代言人的那个人不能说话，话在他的嘴里化为灰烬，因为这实在是太伤心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看到圣洁荣耀它本身可以释放极大的能量，就好像核能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所以本周的重点就是你要认识界限，越是靠近荣耀核心的属灵领袖，更应当战战兢兢的来服侍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Amen。 利未记九章七节那里提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看到摩西叫亚伦说，你就近坛前，仿佛亚伦站在远处不太愿意靠近。那么拉比认为，最初亚伦很羞于接近，摩西对他说，不要羞愧，这就是你被选中要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亚伦会感到羞耻？传统给了几种解释。首先，亚伦在如此接近神圣的存在时被吓得不知所措。那么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亚伦看到祭坛的脚，他就想起了他的大罪，就是金牛犊，因为在这场可怕的事件中他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现在他怎么可能承担为人民赎罪的角色呢？所以摩西不得不提醒他，祭坛的建造正是为了赎罪，而他被神选为大祭司的事实就是他已经被赦免的明确标志。因此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你的软弱正是神恩典临到之处，你的软弱正是神可以用你的一个标志，以至于你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因为主也是这样的，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 而神对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不要推却神对你的拣选，反而要欢喜快乐的奏上神对你的拣选。 Amen。 并且直到现在呢，亚伦在各方面他都赐予摩西。是的，因为他虽然一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说话和领导，但是作为二把手和自己成为领导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差异。我们也听说一些人的例子，他们很乐意以协助的身份服务，但是对于自己领导的前景则感到恐慌。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亚伦并不愿意接受他的新角色，而摩西就必须给他信心，这就是你被选中要做的事，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Amen。 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拿达跟亚比户的照敬或者是亲慢，很明显他们刚好跟他的父亲相反，他们太渴望行使领导力，所以在他们就职典礼中发挥的这一个过多的热情呢，他们做了一些他们没有被命令做的事。所以在这地方学习的功课是，领袖不能随心所欲，神的真理永远是准绳。这就是神一开始就要以色列百姓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就是在没有尊重界限而失败，所以祭司的责任呢，就是提醒人们有限制，宇宙是有秩序的，我们必须尊重它，轻慢的服侍不讨神喜悦，这给了我们极大的提醒。因此我们看到领导者必须克服的两大挑战，第一个是不愿意领导，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参与，为什么我要承担责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压力、庞大的工作量，以及领导者必须面对的无休止的批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比我更有资格和更合适。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伟大的人，他也不愿意领导。燃烧的灌木丛中的摩西找到一个又一个的理由，表明他不是这份工作的人选。那么以赛亚和耶利米也觉得自己不够格，约拿被呼召去领导，他也选择逃跑。挑战真的是很艰巨，但是当你觉得自己被要求执行一项任务，而且你知道这个是出于神，并且知道这个任务是必要而且重要，那么你就是只能够回答说 Hineni， 我在这里。而另外一方面，领导的学习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尊主为大。 Amen。 所以我们看到本周伴读的先知书啊，其实就是大卫银约柜的记载。我们看到大卫用牛车银约柜这个已经是不合神对于银约柜的一个正确的做法。然后我们同时看到乌撒伸出他的手，他就被击杀，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吓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出于热心要迎接神的同在，但是你应当在真理里面进行。所以大卫学习了这个功课，以至于当后来神告诉他不被许可建殿的时候，大卫降服了。Amen。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神量的界限不是出于神的，即便是好意我们也不要做。所以我们看到本周最重要的学习就是你要清楚知道神所立定的界限和限制在摩西和亚伦的对话当中，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功课。在两个兄弟的交流中，我们看见巨大的勇气，就是亚伦有勇气悲伤而不接受任何轻松的安慰，以及有能力在悲伤中继续前行的摩西，他的勇气。好，这两种情感的结构将在未来的几个世纪成为犹太人的特征。犹太人是一个受过苦难的民族，就像亚伦一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人性，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悲痛感变得迟钝或者麻木，同时他们也像摩西一样没有失去信心和盼望未来的能力。摩西和亚伦就像犹太人的左右脑，一方面是人类的情感，一方面是对神对圣约的信仰。面对未来，如果没有第二个，我们会失去盼望，但是没有第一个，我们会失去人性。就像亚伦一样，他们从不让这种信仰麻痹了他们的感情，因为麻痹会使他们失去人性。但是呢，我们看到保持这种平衡和张力并不容易，但是它却是必不可少的。信仰不会让我们对悲剧无懈可击，但它会给我们力量去哀悼，然后尽管发生悲伤的事，仍然选择继续前进。那么本周呢，我给大家的经文默想的就是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因此我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去遵行，相信主的荣光要向我们每一位显现。但愿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因行神所吩咐的，我们就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显现。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愿神的名得荣耀，愿神在人中显为圣。这也是主耶稣的祷告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得罪神而被击杀的时候，后来神对这个祭司的要求就是清酒浓酒不可喝，而且我们看见他不可摸死尸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这就是神给拿细尔人的一个条例。因此在这个地方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可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常常被神的灵充满，以至于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都能够荣耀主的名，让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Amen， 祝福大家，下巴下弄。最后呢，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因为今年的逾越节是跨越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逾越节，所以我奉主的名，在这个我们即将进入逾越节之前，让我们真是在心里被主行一个割礼，滚去羞辱，就好像在约书亚记那边讲到，神要将埃及地的羞辱要从我们身上滚去，所以求神滚去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羞耻感，因为耶稣的义要成为我们的义，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而我们既然是后嗣，我们就可以继承产业。所以奉主的名祝福大家得地为业， Amen。